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哇，这个蛮有这个朝气的声音呢，不是我们的文慧老师，是我们的杨天成老师来了。
哇，新天你好。
你好你好，
我很开心能够在这个当中跟你一起来主持这个节目。我也第一次做这个新的无限飞行号啊。
哎，
很特别。
是的是的，你知道呢，从前我们无限飞行号呢多半呢是在天空上飞翔的。
那今天呢不在天空吗？
哎，我们现在呢很多元了，我们可以呢在地底下啊，在地底下呢钻洞啊，也可以呢在水底下呢来探索。
哦，我明白了，很贴地。
是的是的。什么都可以去嘛，因为我们呢是一辆要突破限制的飞行机，
所以在无论在天空，在这个路面，还是在海底，在任何的地方，我们都在飞。
对的对的，是的，天成老师啊，感谢您呢今天为我们呢主持一小时的无限飞行号。因为呢让文慧老师呢去放放假。
对，我也在这个当中一起来飞一飞，也挺好。
是的是的，也邀请我们的听众家人呢给天成老师一点的欢呼声啊。实在的，在我们良友电台呢，我很少听见我们杨老师呢这么高昂的声音。
有啊，
有吗？
有啊，早上起来就直播的时候也高昂的声音呢。
是是是，所以呢是非常的开心。那杨老师啊，您曾经呢也来过咱们的节目，那我就先问问您啊，我们这个无限飞行号呢可说是已经是改版了的无限飞行号
了。对，以前在旧的飞机里坐过，现在是新的无限飞行号。
新的飞怎么样？这个味道还可以吗？
我要试一试，因为
新的味道吗？
对，但是我要试一试感觉一下才知道。
好嘞，那我想问啊，这个一小时我们的飞行旅程里头呢有什么的好节目呢？
哎呀，我知道我们当中的这个常常出现的祝林姑娘啊，她继续来分享的，这个是一直有的。
对的对的，已经来到了242集了。
哦，厉害不？
是不是厉害？
每个星期都有。
对的对的，每周都有。我们的祝林老师是在周六分享的。那么还有什么栏目啊？
还有什么这个有健康的节目啦，什么还有热线，是不是？
对的，您今天呢要充当这个叔叔的角色，因为婆婆呢放假去了嘛。
哦，
我们婆婆妈妈呢爱心的叮咛，有健康码起来。
那就是爸爸咯。
对的，也可以啊。爸爸的角色今天分享是很对的啊。为什么呢？我们待会儿再来说。还有呢？
有灵修，对不对？
对的，有灵修的诗篇导读。哎，诗篇导读呢？大哥，您喜欢诗篇吗？
我喜欢。需要花心力，花灵力。
是的。
去聆听，去研读。
但是这些诗篇呢，又很容易的可以进到我们的心里呢，成为我们每一天的祷告。
所以我觉得很好啊，就是我们该进入的时候呢，我们一开始有这个灵修的时间呢啊，一起跟上帝来互动。
对的对的。
所以无限飞行号少不了上帝的。
是的，没错。而且呢还少不了的还有我们的听众家人的参与。所以呢今天礼拜六还有关怀热线的时间，听听呢我们今天有一位的听众家人的心底话，是我们的慧弟兄。
哦，心底话要听一听。
是的，那么刚刚我们的大哥呢，杨大哥呢就说了，今天要以父亲的角色呢给我们一些的爱心叮咛。您知道呢，这个角色在这个时候做的真对，因为我们明天呢周天
就是我的节。
哎，
所有的爸爸的节。
没错，每年一度啊，六月的第三个礼拜天就是我们的父亲节啦。哎，先在这里呢预祝我们的杨大哥还有呢
天下所有的父亲，
哎，父亲节快乐。
对，父亲节快乐。
那么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呢，每年的六月的第三个礼拜天呢是这个父亲节， 除了咱们中国以外呢，还有大概我们全球啊有76个国家以及是地区呢，也是6月的第三个礼拜天呢来庆祝父亲节的、哦、
因为是一个国际性的节日嘛、嗯、
对的对的。你看呢，我们中国呢，你看这个庆祝父亲节通常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啊？
通常一般的都是、吃吃饭啊，打打电话呀、啊嗯、就是这样了。
是的是的。
那
其实也
不像母亲节，母亲节可能很隆重，父亲节呢、嗯、很庄重。
哎，为什么用庄重来形容呢？
因为就是大家好像很不是那种很像母亲节一样送什么花呀，然后、
哦、
大吃一顿呐、啊嗯、
可
能父亲节就比较沉稳一点。
是，哎，我能够理解呢，可能在我们传统啊华人的社会里头呢，父亲的角色是比较严肃一点点的、
嗯、
不像呢这个孩子跟母亲的关系那么的亲密。所以呢这个表达爱的方面呢跟母亲表达爱的方面又很不一样了。
但是我觉得其实也要借着这个日子呢、嗯、对父亲呢有个感恩，对父亲呢有一个表示啊，哪怕我送一朵花、嗯、或者是我请他吃一顿饭，或者是我打个电话，远在千山万水我们照样可以去关心他们的、嗯、
对的。你看啊杨大哥，我就告诉你呢，其实送花呢也是有一些的国家有一些地区呢他们在庆祝父亲节呢常有的一个方式啊、
嗯、
比如呢在这个美国华盛顿州呢，人们呢就以红玫瑰向父亲们表达心意，如果呢是想对已故的父亲呢表达思念呢，就可以用白玫瑰。
嗯，如果你要像送白玫瑰的话，你要不是给这个现在在的父亲啊、嗯、
对对对，
而是给这个已经离世的父亲的啊。
是的是的，其实呢向父亲表达爱意也是可以用花的啊。在美国的温哥华呢，人们就选择白丁香，而在另外的一个宾夕法尼亚呢这个地区呢就用蒲公英向父亲表达致意的。
所以呢都是有一种的对父亲的感恩的一种表达。
是的是的。那杨大哥，您期待会收到花吗？说实在的，
说实在的，我是如果你送我喜欢的话还可以，如果不喜欢的话呢、嗯、我觉得是浪费、哎、你还不如请我吃一顿饭嘞。
那您喜欢什么花呢？
比如说多肉植物啊，或者是这个、
哦、
其他的一些的东西呢。
哎，这个提醒了新田啊，送给这个不管是送给谁的礼物啦，送给父亲的礼物，即便呢你们平常的这个交流是比较少一点点的、
嗯、
啊，你也要呢多多侧面的来观察这个人，哎，他喜欢什么样的礼物，然后呢你就送给他喜欢的礼物，那他也会心里会比较开心的、啊、
嗯，
不要按照自己的心
意。你像我呢通常就是给我父亲的比较实际的东西、嗯、他想他用的
有需要的，
对，他用得到的我就可以哪怕一个小小的东西我送给他、嗯、这样呢、嗯、也是一个很好的表达。
是是是，我现在知道的，然后呢我回头可能跟您的儿子呢说一些悄悄话
哦，然后我就收到一个什么特别的礼物了。
哎呦，这个好像不够惊喜了。不管怎么样呢，希望你明天在父亲节的这一天呢能够为您的父亲呢安排一下小礼物。那么在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有一段跟我们天上父亲相聚的时间，就是一起进入诗篇导读。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63:9-11，
但那些寻索要灭我命的人必往地底下去，他们必被刀剑所杀，成为野狗的食物。但是王必因神欢喜，凡指着他发誓的都要夸耀，因为说谎之人的口必被塞住。
因神欢喜，若是没有神在万物之上做主宰，我们的人生必然是灰暗的，毫无盼望可言。若是我们不知道神是宇宙的创造者，又是公义的审判者， 我们必然会在绝望中叹息，在许多强暴诡诈中消耗掉本就不多的年日。也许任何一个人落入到大卫此时的光景中，都会有这样的心境，但是大卫却不是如此。大卫认识神，晓得神的作为，他知道谁掌管明天，更知道纵使是在当下，神依旧与他同在。故此这首诗歌的最后，因着对神的信心，大卫的内心光景得到升华。一方面回顾那些在远处依旧寻索他命的人，大卫似乎已经看到了他们的结局，他们将永远落入到神的审判之中。他们挥舞着手中的刀剑，妄图杀死大卫，却不知已经有刀剑在他们中间兴起，甚至他们的身体和灵魂无一不落入神大而可畏的审判之中。另一方面，大卫却在幽暗的旷野中因神而欢喜，这靠神而得的喜乐成为大卫在软弱痛苦之时的力量。当我们遭逢逆境，在孤独和恐惧的低谷中倾泣之时，却因着仰望神、倚靠神，有抑制不住的欢喜自心底涌出，眼角滑落的泪珠化作星星点点的荣耀之光萦绕四周。这是何等美妙的经历，又是何等奇异的恩典，而这一切全是因着神的爱和神的荣耀。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常会因着这样或那样的缘故陷落于忧伤的谷中，也许此刻就有不同的痛苦、伤心或者忧郁缠绕在一些弟兄姊妹的心头。我们或者因着自己的罪而作茧自缚，或者因着别人的罪而伤痕累累，致使我们的双手被缚，不能向你高高举起，甚至我们的嘴唇枯干，舌头也紧贴上膛。但是主啊，我们仍要睁开我们的眼睛仰望你，在我们的心灵深处寻求你，因为我们深知我们的主耶稣曾经为我们背负了一切的痛苦。我们的忧伤、我们的泪水、我们因罪而有的所有痛苦，都化作你背后的鞭伤，化作你头上的荆棘，深深刺入你的血肉之中，更是化作你手上那永远不会被抹去的钉痕。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我们能在基督里得到真实的喜乐和平安。主啊，因此我们要靠你欢喜，纵然泪水仍在我们的眼角打转，愿你帮助我们可以从这泪水中看见你十字架上的爱，我们就能向你欢喜，向你高歌。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继续和您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常常喜乐，向主高歌，无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撒种地，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下垂的手再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赐荣耀，你如有耶稣陪伴，他永不
今世黑暗时我明亮的路灯，
困乏时家中的经济和精神支柱，
恐惧时我安全的避难所，
成功时为我欢呼不尽的掌声。
你从来都不喜欢表达，
父亲谢谢你无私的爱，
闯自己的天下，
爸爸我爱你，
我的执着让梦想开、啊、
有人用笔写日记，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242，残疾也是一种使命，一种差遣。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上星期分享到我答应神学老师和他一起教授一门课，名叫与心碎者同行，病患与伤弱。当身边的人知道这个消息以后，都异口同声说，这服饰是为你量身定造的呀，你就是一个病患伤弱者，而且你的服饰就是以第一身的经历与病患伤弱者同行，你自己的生命就是交差呀。同伴们的肯定给了我鼓励，和老师分工好了以后，我要开始预备教材了。虽然我有很多分享的材料，但是还得结合圣经、神学和理论，所以也有一定的难度。我花了很多的时间构思，感恩的是过程当中有我的生命导师给我启发和协助，圣灵更是常常亲自给我灵感呢。慢慢的我发觉，原来这一份服事也不是我想象的不可能呢。4个星期以前正式开课了，学生们参加这门课的原因和目的，有些是因为自己是长期病患者，希望透过课程学习自处；有的是家人是长期病患者，希望了解更多的病患与伤弱的知识，可以照顾家人或者有需要的人。个人层面，有的是陪伴中感到乏力，需要被关怀加力。有的想学习与伤弱者同行，学习做一个好的聆听者，安慰别人，希望广传福音。有的希望明白神对病患伤弱的心意，有的希望探索与心碎者同行的照明，有的希望开阔自己生命，认识更多这个课程的内容。有的从教会的层面出发，希望了解怎样可以切实地关顾不同病患的信徒和照顾者。 看着学生们报读的原因和目的，我为着这些关爱病患伤弱群体的有心人而感动又感恩。在课堂里，我结合圣经神学，配合与病患伤弱者同行的实践经验，也用自己的生命历程见证，让学生们在有血有肉的个案当中领受同行的方法。因为处境和他们所面对的很类似，学生每一次都听得津津有味，感到课堂内容很接地气。为了和学生有更多的交流，我每堂课都早一个小时到学校，放学以后也多留在学校一点时间才离开，好让自己可以多认识学生，聆听他们面对自己的病患或者在陪伴伤弱者的过程当中的点滴心情、疑问和困顿。果然，每一次上课以前、中途小休、下课以后，都有学生主动前来和我分享他们对课堂里感同身受的地方，当中有他们自己面对的病患或者是陪伴病患伤弱者的点滴心情。最深刻的是一次放学，有个女学生来到我面前，眼睛红红的叫我祝林老师，看着她泪水汪汪，我轻轻问怎么了，她笑着说没事没事，我只是来到你面前就情不自禁地掉眼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放心我没事。原来她除了是神学生，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因为从生活里发觉到有很多心碎的人，所以她希望奉献自己服侍有需要的人，与心碎者同行。了解到他生活的担子不轻，但服侍的心却很坚定。我和他分享自己奉献念神学的心路历程和神的恩典，也鼓励和肯定他的心志，为他祷告。倾诉了心事以后，他安心满足地离开。课堂当中有时候分享到一些处境，学生们也会感触落泪。我越来越感觉到课堂不光是教学知识，其实也是生命的交流和分享，是个治疗心灵的空间，老师和学生都享受其中呢。和我一起教课的关老师看着我在课堂上教学，无论是知识的传递、带领学生的反思讨论、课堂的节奏、各方面的拿捏掌握，他都给了我很多的鼓励和肯定。我自己也感受到，我就是用过往当老师的经验技巧教学，加上我这些年来走过的心路历程、特有的病患和服侍伤弱者的题材，我很自然地享受着课堂和教学。而我最享受的就是和学生们的生命交流，每一个来到我面前和我一对一交谈的学生，都可以抒发他们的心情，得着安慰和鼓励。课堂上分享的点滴可以滋润他们的心灵，甚至是破碎的心灵。让我想到诗篇34:18，诗神说，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
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我的心感受主恩的美善，今 么都不缺。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病患伤弱处于困难当中的我们，相信也曾经是个伤心的人，而且是经历过上帝拯救的人。我常常说，苦难是一种资历，残疾是一种陶造。今天我会说，残疾也是一种使命，一种差遣。残疾也是一种使命，一种差遣。上帝不要我们每个人都教神学、开布道会，但是我们可以代表耶和华，用他的爱靠近伤心的人。
你总会对我说加油，有时候也会说等候，对适合的时候有默契的问候，总会告诉我我懂，有时候只是听我说。每一季替换到秋冬，你温暖的双手总不落人后。我相信你懂我，多话出口都不用，像是我的所有都能感同身受。我相信你了我微微的皱着眉头，你都知道我在难过什么，我知道你最懂我。
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悔的人。上帝不要我们每个人都教神学、开布道会，但是我们可以代表耶和华，用他的爱靠近伤心的人。
你总会对我说加油，有时候也会说等候，对适合的时候有默契的问候，总会告诉我我懂，有时候只是听我说。每一季替换到秋冬，你温暖的双手总不落人后。我相信你懂我，多话出口都不用，像是我的所有都能感同身受。我相信你了我微微的皱着眉头，你都知道我在难过什么，我知道你最懂我。虽然你的责备总是很严格，然而你的提醒又是很温和，我能感受到你说的都是为我好的。
弟兄姊妹们，愿我们用苦难的资历与人心同感受，成为福音的使者，与心碎者同行，把救恩、喜乐和复活的盼望带到人们的生命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所经历的事儿当中的体会和感动。
我知道你最懂我，虽然你的责备总是很严格，然而你的提醒又是很温和，我能感受到你说的都是为我好的。我相信你懂我，多话出口都不用，像是我的所有都能感同身受。我相信你了我微微的皱着眉头，你都知道我在难过什么，我知道你最懂我。
我翱翔在天空，化作一朵白云，苍茫的大千里矗立在风中，手挽着手对生活充满笑容，就算那时多光不再转生动，也能出现彩虹。我热爱这天空，每人都有长得美丽中国梦，轻轻说声祝福，莫谣言不由衷，美好的日红自总会相逢。
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我是祝玲，感恩每一次的分享加上听众家人们热烈的回应，都让我们彼此得着加倍的祝福和喜乐。
我要让生命不停流动，爱在沧海桑田里播种，我愿和你走过春夏秋冬风雨中。
总有一个地方让你安歇，总有一个人听你倾诉。无限飞行号，我们一直都在。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无限飞行号，今天在这里有新田，还有我们的
杨天成。
是的，欢迎我们的天成大哥。哎，天成大哥啊，我记得呢，在这个我们录节目之前呢，您就说哇，祝玲姑娘好厉害哦。
对啊，因为我听过不是很多，但是我每一次听的时候都觉得对我的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因为你想想，她是走路都不是很方便，她不能去很多地方，但是呢他能够去心灵去很多的地方，而且给我们正常的人很多的鼓励的。
没错没错，而且呢你看他每一次的分享呢，他真的是也掏心掏肺啊，你知道，每一次呢他都把自己的经历呢化作文字，然后呢借着文字把祝福呢送给我们的听众家人。您看啊，在我们的无限飞行号的留言板里头呢，祝玲姑娘呢又跟我们的听众家呢有一个互动，我们可以看一下呢，在前一段时间有一个主题叫做换一个状态活着，就是我们祝玲老师呢分享小草的植物啊。劝慰子呢就说了，很佩服祝玲传道，从一颗小小的无名小草中生发出很多的怜爱以及感想，尤其是您说的那颗枯萎的小草可以给其他的植物做养料，让我想到了我们这边有很多的芦苇，秋天的芦苇就枯黄了，到春天又生出绿绿的一片，而那些枯黄的芦苇就生出了新生出来做了养料。我就在想啊，哪怕自己是一颗枯萎的芦苇，只要神使用也会有独特的作用，哪怕是一颗微不足道的无名小草，也在绽放着属于自己的那一抹绿色，述说着造物主的奇妙，这就足够了。
讲得很好啊。那接下来呢，祝玲呢就给一个很好的回应啊，短短的他说，劝慰子，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演好自己的角色，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小角色，都能荣耀上帝。
说得真棒啊，只怕是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角色呢，也能够荣耀上帝。这个呢也提醒了新田啊，其实我们每一天呢都在做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虽然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我相信呢，只要我们的心向着神，只要呢我们是走在神的心意的道路当中呢，哎，我们呢都可以成为上帝的宝贝，而且哎，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呢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上帝的宝贝嘛。而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呢，我们也能够成为呢别人路上的这一些的祝福。
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分享啊。
接下来呢我们也听听你的分享，就是来自我们慧弟兄的关怀热线。
聆听有时，怀抱有时，
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对话有时，陪伴有时，
心灵对话正在接通，无限关怀热线。
你好，
恩惠老师好。
哎，惠弟兄啊，好久好久没有联系了。
啊，对，好长时间，好几个月没有打电话了。
是什么事情忙着呢？
这段时间，主要就是学琴。
学琴，报了一个
键盘班。大多数时间都在练琴。又在想学盲文，于是想背圣经。圣经也背不好，就背得结结巴巴的，一个礼拜背一节圣经，我觉得背不好也不太好。
那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吗？我也是背不好的，这一课背好了，可能隔了两三分钟，我在背的时候，我又发现我忘记了。这个就是我们的记性，我的记性没有像以前那么好。我以前呢可以整张经文背下来，现在一节经文背都有点辛苦了，因为脑袋里头太多事了。那我觉得你的脑袋呢也是装了好多东西，你又要忙着学盲文，又要忙着学这个琴。我知道呢你也要呢有服侍，心中呢可能也想着这个弟兄那个姊妹，很多事情要祷告，要纪念，要烦恼，要策划。所以呢不是记性不好，而是我们的脑袋装不了那么多东西。所以接纳自己现在的状况呢，我也接纳自己啊，真的。以前呢我在神学院，我们考试啊背以赛亚书53章啊，有的同学花一个礼拜都背不好，但是呢我花一个早上两个钟头就把它背好了，考试的时候我拿满分了。可是你现在叫我背以赛亚53章，我告诉你，就算其中一节经文什么你的鞭伤因你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你什么，你看我现在也背不出来了，对不对？
对对对。昨天我们群里面又来了一个姊妹，我这段时间感恩的是今年我那个学习群里边来了好几个姊妹，现在群里边都有30个人在一块学习诗歌，感谢神。
哇，你这个群是你建立的吗？
就是我带领一群盲人弟兄姐妹，他们不会学诗歌，想学诗歌自己学不了，我就从2020年就建了这个学习诗歌群，一直到现在3年多了。从几个人现在有30个人，非常感恩。
是，所以你看你其实真的挺忙的，所以有的时候心可能也静不下来。
我尽量找时间要心静，主要就是现在我觉得现在记忆力没有以前好。像现在我们学键盘有作业，这作业要花好多好多时间才能完成。
是，那求神帮助你呢。我觉得我们也要接纳一个现实，我们真的是比较忙了，脑袋里头心里头装载太多事情了。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年龄也增长了，体力可能学习呀还有精神的注意力呀可能都不像年轻时候。那至少我个人觉得我自己年龄增长，经验增多，但是呢精力跟体力呢却越来越少了。所以求神帮助你，我们靠着神继续努力学习。我欣赏的是你一直学习当中，这个是我欣赏的。
对，我就是有一个缺陷，就是学东西学得慢，和别人在一块学的话就有点赶不上。时间长了的话还是能记下来，就是速度有点慢。
没关系，我觉得能学就好事啊，慢慢学。
对对对，
不知道你学习的经验怎么样？我自己学习的经验就是，好像学啊学啊学，有的时候进度快，有的时候进度慢，但是呢，总是有某一个点呢，好像突然心窍就开了，然后呢，就很顺利，学得很顺，对不对？
对对对对。
好啊，我对你那个刚才讲的那个盲人群学唱诗歌呢比较有兴趣，因为我想多了解一下。就是你这个群都是视障的朋友参加的吗？
对，盲人多。
也都是弟兄姊妹？
对。
你们是每天都有固定的时间一起？
我们是礼拜五礼拜六是2:30到4:30，我们就是专门语音通话，在微信群里边学诗歌。
然后你负责教？
对，主要就是我带。 如果我们教会的一个姊妹她不忙的话也会来，忙的话主要就是我在。
嗯，你的诗歌呢？你诗歌是从哪儿学的呢？
一般是那个新编赞美诗400首，以那个为主。
嗯，
再就是学一些其他的，就像那个奇恩典呀、啊，
嗯，
万物的结局进了，其他的就是稍微学一些，主要就是新编赞美诗学的多一些。
那你自己是先学了，然后再去教唱是吗？
对。
那你是怎么学的呢？
我就是有那个新编赞美诗的公众号。再就是以前我不是在教会司琴，我这个谱我以前都把它学了以后，现在就是教哪一首赞美诗的话，就是先把歌词学会，我就自己唱，自己唱会了再带着大家唱，
哎，
大家教会了以后再让大家在群里边再试着唱。
就是你是一句一句的这样教唱，他们也就是跟着这样听。
哎，
然后
对，我们就是礼拜五礼拜六就是一句一句教，教会了以后再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五我们去复习，如果一个礼拜学一段复习会了的话，下一个礼拜再学第二段。
哇，也就是说不一定能够一个礼拜学唱一首歌，可能一首歌要分几个礼拜。
对对对对，这个我这有的人不会盲文，他要记歌词。
嗯，
这个记歌词对我们来说比较难。大家一个礼拜能学一段就学一段，能学两段就学两段，我们就这样学的。
挺感动的。第一个，我觉得你自己本身学诗歌已经有点困难了，但是你学会了在这样的教大伙儿，那大伙儿能够呢这样坚持的学，一方面你的忍耐、你的坚持、你的爱心，然后另外一方面是弟兄姊妹。啊，他们也真的是有一颗渴慕的心，他们也坚持啊，他们也努力，所以
他们愿意学。他们平时在教会听那些赞美诗，他光听别人唱，自己也不知道歌词，也听不清歌词，也想跟着唱也不会。后来我就带着他们好学了好多诗歌，还有复活节的诗歌呀、啊、受难节还有圣诞节的诗歌，他们到教会一听，哎，他们都跟着也可以唱。姐妹说，我们想学诗歌，我们就不会唱。
轻轻唱那副歌就可以。
你是一句一句的这样教唱，他们也跟着这样。
哎、先把歌词学会，我去自己唱会了、再带着大家唱。
你多西拉拉西米。
有的人不会盲文，他要记歌词。这个记歌词对我们来说比较难。
慢慢反复练习那每个字。
对，一开始我们学一首诗歌非常非常的难，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段歌词都学不好，那个调也学不好。
慢慢反复练习那每个字。
现在我们一般一个礼拜学一段歌，我觉得大家唱的都非常非常的好，唱的这个调也挺准的。
慢慢反复练习那每个字，博大精深是我们的汉语，吟着叫着你一定要很轻。
你现在收听的是无限飞行号。
2020到现在，你们学唱了多少诗歌啊？数一数，我
你是有好十几首吧？
哇，真的是好感动啊！因为差不多4年的时间了，你也一直守在这个岗位。
对，我在群里边现在人越来越多，
是感恩上帝使用
你。上一个礼拜我还说，我说你们学会了以后，你们到无线飞行号打电话也唱一下我们学的诗歌。
他们怎么样反应？
他们说我们学的不太好，听的人太多了，他们好像
不好意思。
我说你先去吧，你先给我们带一个头。
好，那抛砖引玉，你带个头，那你就鼓励他们，帮他们排上号。那哪一天你甚至可以替他们报名呢？
啊，行行行。那一天听了一个姐妹在上边唱了两首诗歌，他们就说、哎呦，唱得挺好挺好，说你们也去唱一下。
是啊， 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建立这个群呢？在2020的时候。
嗯，一开始我是想建一个明眼人的群，后来也是通过良友电台和那个佳音老师，他说是你这个不要把这个范围放得太大，他去建议我以残疾人为主，就说你先以残疾人为主，你先忽视这些就是我们的盲人弟兄姐妹。后来就建了一个群，一开始四个人在一块。后来通过了解，弟兄姐妹说我们想学诗歌，我们就不会唱。昨天的一个姊妹还说，她也想学诗歌，就是找不到适合她的群，适合她的一块学。现在有的人你知道，想学诗歌，那个明眼人没有那么多时间，再去没有耐心。就这样的话，
是
后来大家都愿意。和我在一块学习诗歌，愿意到我们的群里边来，就这样。
是，所以四年的耕耘是不容易的，也很感恩，就是我觉得圣灵在当中引导了，从你一开始啊有这样的负担，然后慢慢的，哎，这个方向就清楚了，就是教唱诗歌。
对。一开始我们学一首诗歌非常非常的难，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段歌词都学不好，那个调也学不好。现在我们一般一个礼拜学一段歌词，我觉得大家唱的都非常非常的好，唱的这个调也挺准的。
这个大伙儿这个学习的速度就可以看到大伙儿的成长，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过程，就是学会听曲调啊，学会去背，其实也帮助他们活用脑筋的，因为你要记东西其实是脑筋的一种活动，对不对？
对，我们就是先把那个链接发在群里边，让他们如果唱错了的话也听了以后，比如说学第一段第二段，我们在群里边去发语音自己试着唱，反复，我们就是这样锻炼练习。
好啊，那慧弟兄啊，我想请你呢纪念一件事，我一直很想呢，就是可以的话呢，有一个栏目，又或者是有一个节目啊，来请弟兄姊妹呢唱诗歌啊，特别像你这个群，哎，很想呢邀请你群里的弟兄姊妹来唱，特别是一些经文诗歌，因为我发现呢，我们。好像我以前教小朋友唱的一些经文诗歌啊，现在好像比较少教了啊，因为现在很多的新的诗歌出来，那么我们在教会教儿童主日学也大部分都会教那些新的儿童诗歌，但是一些旧的儿童诗歌啊，很多是经文的，那我就发现有好多都已经失传了，所以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如果可以的话呢，哎，让我们的弟兄姊妹啊，如果有一些经文诗歌，就是以经文作为诗歌的，那我就很希望在这个节目当中啊，能够有你们来唱出来。那我觉得是保存这些经文诗歌，另外一方面也是透过这个节目或者这个栏目经文诗歌啊，也帮助更多的人能够去记住神的话。所以我把这个感动告诉你，请你也纪念，然后也看看到时候如果我们有这个栏目出现的时候，你的群可不可以成为我们当中的成员呐？
可以，我以后把这个经文诗歌看，教的也不太多，我们就学了一个爱的真谛啊，万物的结局近了，就学了这几首经文诗歌，
这些都已经很棒了，很重要了。那今天既然你打电话来，那我就想请你呢啊，唱一首诗歌给我们好吗？
没有准备
好，没有准备那没关系，等你有准备的话下回打电话来唱。
那行
啊，好吧，弟兄，那我想呢在电话结束之前呢为你有一个祷告好吗？
好，
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真的要在你面前张开我们的口，敞开我们的心，向你献上我们的全人来赞美你，因为你配得我们的敬拜，配 配得我们的赞美。谢谢你将这样的一个赞美的灵、歌唱的心放在惠弟兄的心中，也赐给他有相应的恩赐，让他在音乐上不断的有装备、有学习。现在他还在学琴，也在学盲文。主啊，你也知道他会弹琴，他向来在教会里头也有这方面的服事。我更感恩的是，在2020年，当他有负担想要去服事的时候，你让他能够建立一个群。现在经过3年多，将近4年的耕耘，这个群已经有30多位的弟兄姊妹在当中，很多人都是看不见的，但是他们的心眼却是睁开的，却是明亮的，因为他们认识了你，他们有渴慕的心。谢谢你在当中带领惠弟兄像牧者一样、像教师一样来教导牧养这群的弟兄姊妹，透过唱诗歌来敬拜你，透过唱诗歌来学习。主啊，谢谢你带领惠弟兄也带领这个群，我们感恩。你也知道惠弟兄他真的很愿意把自己摆上，就求你继续的赐福你的仆人，好让他身心灵都健壮。当他渴慕你学习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让他经历主啊你的同在，也让他有属灵的智慧，有那种通彻的智慧，能够明白他所学的，带领这个群的时候也能够经历到主你自己的使用。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
我要弹琴歌唱称颂你，因为你那作为这奇妙，全地让当扬声述说你的荣耀，全心来赞美你。击鼓跳舞弹歌扬乐器，拍拍着
无限飞行号，每个星期和你有个约会，
想说就说，想唱就唱。
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热线13229966322，短信13229966022，前面注明无限，
等你来电。
婆婆加妈妈，叮咛加嘱咐，一点科普，一些补充，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
健康马起来。
今天的健康马起来呢，这里有我们的天成大哥跟我们一起分享日常生活养生的一些小方法，由小习惯开始。
嗯，我觉得每一天呢，早上起来呢，先要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个关爱啊。
是，
比如说揉揉眼睛啊，或者是口腔活动一下啊，然后能够清洁皮肤啊。我觉得在吃早餐或者是午餐的时候都要注意啊，吃饭的时候七分饱，不要吃很多啊，也要保持自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特别是要做一些运动，但是不要剧烈的运动啊。
是的，是的。那么我们先说说呢，在早上的时候我们要做眼部的运动啊。醒来之后呢，不要急着睁开眼睛，用拇指背呢以打圈的方式轻轻的按摩眼球的皮肤，大概啊3到2分钟，然后呢睁开眼睛，顺时针和逆时针呢各转动10几次，按摩眼部的皮肤，能够促进啊眼周的血液循环，使目光炯炯有神，开始新的一天。
嗯，我们呢早上起来呢，或者是白天有时间呢，做一些散步啊，因为有新鲜空气的当中呢，对自己整个的身体啊都是好处的。
活动一下，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做一些有氧的运动啊，比如说我们走一走或者慢跑一下，尽量让四肢呢能够有一些活动，然后呢呼吸系统也有一些的帮助啊，让我们的血液循环。
嗯，是的，有一个呢不能少的一个小习惯呢要提醒一下，就是呢保持我们口腔的一个清洁啊。比如说呢，你早上呢要刷牙，晚上要刷牙，最好呢你吃完饭呢也漱漱口呢，这就可以保持我们的口腔清洁还有牙齿的健康。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常常每一天都有大便，但是呢大便的时候你是不是常常讲话呢？其实呢如果你常常讲话呢都是不好的，因为这个空气不好啊。然后你也不要在那里看书看报纸啊，使用手机啊，其实对你的腰骨啊都是不好的。
是的，这些小习惯你要记起来。
爸爸，谢谢你供我读书，让我成才。
爸爸，你早出晚归，工作太辛苦了。
爸爸，有了你，我才能没有后顾之忧，成家立业。
爸爸，在我心里，您永远都是世界上最棒的爸爸。
爸爸，我爱你。
记住我们的一切，随着你老去的脸，成为永远。
再一次呢，祝福我们的父亲们父亲节快乐，还有祝福我们的天成大哥父亲节快乐。
嗯，祝所有的父亲快乐。
嗯，明天的时间呢，你也不能够错过我们的无限飞行号。那么我们就明天再见啦，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新田，
我是杨天成，
拜拜。